各位同学大家早，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继续研讨心类学。好，那我们到研讨至今对之前有没有问题？好，色类学、心类学或是我们课程上提到的一些法的内涵有没有不懂的啊？不然一直讲下去，前面一直累积哦，越积越多啊，没有问题哦。啊、没有问题，表示你们懂了哈、哦。好，那你们懂了，我们问一下哈、哦，不是考试了哈、哦，问一下。那我们讲别量有三种，哪三种别量？名称别量，还有物理别量，还有好。那这三个别量，那我们讲说法有三种法，一个现前法、隐蔽法、及隐蔽法。那名称比量跟物理比量是了解什么法？隐蔽法。啊，性许比量了解什么法？即隐蔽法。那现前法用什么形式来了解？嘿，限量，嘿，或现前式，可以。好，啊、不错，还算懂。好，那了解一个理由是不是正确，要靠中一个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你列出的理由是不是符合真正的理由正因？要符合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中法、后片、前片，很好，好，不错，你们用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页最后一段问答，第六讲第九页。有人问：如施就布施会得财富，这个来说，如何以这三种关系来观察这句话？因为我们要对佛的。就是布施的才是业果的道理，是即隐蔽法。即隐蔽法必须透过三种清净观察，才能够正确的说它是没错的，才能得到性许比量。好，那用三种关系观察，就是三种清净观察。那怎么观察呢？那这个理由的范围很广泛，譬如声音是所作性，所作性这个理由范围很广，什么地方都能用。同样的道理呢，经过三种清净观察定证的教典为因，范围也很广泛。那什么地方呢都可以用。世尊说施布施哈，布施财能够呢得到富有，那守法得安乐，守法就是守戒了，持戒了哈，持戒得安乐。这两句话里面呢，如果有现前法，则去观察它与限量是否相违。如果有隐蔽法，要观察它是否与物力比量相违；如果有即隐蔽法，就观察与世尊开示的佛典有没有相违。那问你，这两句话里面有没有现前法？有，例如布施本身是不是现前法？动作身口业啊，是，因为布施这行为是存在的。如果布施本身完全不存在，那么呢，即与限量相违，因为我们大家看不到，好，被限量相违，不能采信。再者，世尊说施不施财会得到富有，这属于什么隐蔽法，而且是即隐蔽法哦，它是出的，它是可以推理的。至于什么时候会有呢，如果富有呢，这属于隐蔽法。所以在业果布施的财物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给别人一定嘛会回馈嘛，好，对不对？这是一般的，我们叫哎什么定律啊，哈，你出去就会回馈啊，这个在科学什么时候定律啊？就是一个正当定律，对不对？你打一拳出去有个反弹呐、啊，反作用啊。好，这个万事也是一样啊。当你出去一个力量的时候，一定会有反弹的一个力量啊。好，所以一样，所以这靠科学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当你布施一个财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得到反弹的那个作用？会，就变嘛，别人会嘛回馈给你。好，这个是比量，这是物理比量，这属于嘛啊隐蔽法。但是呢，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钱财？啊，钱财怎么去得到？可能是中乐透得到了，可能是辛苦赚钱得到了。啊，这个方法我们就不知道了，只有佛才知道。好，啊，这个呢，只要看它是否与佛经相违。好，一般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观察了。好，所以我们要如何观察呢？就是把这个法，好拿过来分一分，看它是整体的或是一部分的。哪些属于现前法，哪些属于隐蔽法，哪些属于即隐蔽法，就一分一分的这样去对，接着再以三种清净观察检视有没有相违的情形。 那第三种观察为例，就是刚才讲什么时候有怎么得到富有。世尊开示了许多教言，我们要多方比较，看看为什么这里世尊这样讲，那里那样讲，前后左右对照看看，是否与其他佛陀的教言，可是我们只有释迦世尊了，可能有啦，例如说其他的佛陀，例如我们讲密法的本尊，或什么古之后的佛陀的教言相违，如果没有相违就能够相信，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讲到极隐蔽法，这一定的三种法一定要连在一起，就是一定有现前法、隐蔽法跟极蔽法，因为极隐蔽法要靠隐蔽法才能了解，而隐蔽法只要靠现前法才能了解，因此现前法能慢慢推到隐蔽法，隐蔽法呢才能慢慢的推到极隐蔽法。所以一讲到极隐蔽法，这三个法一定要都混杂在一起，用三种清净观察。然而说三者混杂在一起，并不代表这里面一定有现前法、隐蔽法、极隐蔽法哦，而是说若是极隐蔽法的话呢，这三种法一定是连在一起的。这里特别用三种清净观察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否则我们不会明白为何要费事讲三种清净观察，不必考虑第一种第二种哦，光讲第三种就好了吗？这也不对，因为极隐蔽法必须靠隐蔽法，而隐蔽法必须靠现前法，也就是从现前法推到隐蔽法，再由隐蔽法推到极隐蔽法，越推越广越远。那法王好像达那法王说，佛法一直推到最后，完全是自己实际上可以经验或领受到的东西，就这是什么 Kamosis， 这什么意思哈？一种体验啊哈。好，所以呢你了解极隐蔽法呢，一边是先要了解它现前法的部分，那极隐蔽法呢一般的佛都讲是业果的部分啊，业果的部分。所以业果呢，我们说业有造跟没造，一个是从我们自己的心去看如果说业造的不外两个，一个是嘛身口业，一个意业，对不对？那身口业我们看得到一定是现前法，意业呢我们本身也可以体会，就是说你知道别人生气，你怎么知道别人生气了？你看一个人表情怪怪知道他生气，为什么你知道他生气哈？为什么知道？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嘛，当你的脸现在表情说我生气了，所以别人用这个表情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也知道他生气了，因为你曾经做过，是不是？如果一个小孩子没有这个经验，他了解别人生气吗？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别人生气？因为我们曾经这样生气过，对不对？你看那个，他为什么那个可能是，动歪脑筋？为什么你知道是动歪脑筋？因为你曾经这样子动歪脑筋过，所以有经验啊。所以为什么知道别人的心怎么想？因为你有曾经这样想过，这是你的经验，了解？他心通就这样修的，懂不懂？他心通先观察，看读心念学，先观察自己心相。贪是什么心相？如有着布不能割舍，嗔呢？想要把那个对方要让他受苦吃呢就什么都不懂有的是对业果三宝四谛不懂，有对的四相不懂这个叫吃你观察自己的内心，贪嗔痴，哪个念头在贪，哪个念头在嗔，哪个念头在吃，去观察。当你这样观察很仔细，对自己的心相了解，在比对外面就了解这个陷阱就是贪，这个陷阱就是嗔，这个陷阱就是吃，了解如果你修到定再观察，你就得到什么他心通，出产以上的定因为出产定可以更维系的去观察到那心的变化。那我们现在观察的是什么粗的，了解？所以就平常对内心，自己的内心要多观察，才能够帮助到众生如果你对内心没有观察，没有经验，众生什么样的心态你不了解所以平常学心念学是要观察自己内心这是观察，所以通过自己经验呢去感受，然后才能比对外境，这个是什么？我们就是有现前的这种感受。好，那就是极隐蔽分必须透过现前法的观察，还有别量的观察到极隐蔽法，这是业果观察才能够正确。好，那我们看非量，我们讲非量就是除了现量跟别量以外，其他的心都叫做非量。好，那现量跟别量呢，跟非量呢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呢现量别量讲完之后，先讲一下非量。好，非量定义什么呢？就是把量的定义加个前面加个非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定是什么？新生兴起或是清起，兴起不起狂的了别就是量的定义。所以呢，非量呢，在前面加一个非，非兴起不起狂的了别就是非量式的现象，很简单哈。好，问你无常，无常的定义是什么？哈，常常常的坏面哈。那常的定义呢？嘿，非常常常的边面，了解？会不会？不会很难的哈。好，那我们讲那个有违法的定义啊，众多因缘和合。那无违法的定义，非众多因缘和合。好，这加前面这个否定就可以了。有违法就是有众多因缘和合叫有违啦，因缘和合叫有违。好，再看。那非量的分类有哪些心识是非量呢？我们七个心识呢，扣掉限量跟比量之外呢，就是什么？在觉识、视察知，好，这个我们用知啊，不用视啊。为什么用知不用视？好，为什么改知？一知包括心王跟心所啦，如果讲视就只有心王啊。好，所以以后我们讲到心王心所的心法都是讲知。啊，如果只是单纯讲心王，我们才用视。好，所以以觉知，好、哦，或是视察知，现而未定知，啊、哦，疑是心所了哈，所以就不用加知了哈。疑本身一定是心所，一定不是心王，因为心王有决定的力量，疑他没有决定，所以他是心所。还有颠倒知，哈、哦，这五种。那我们看视察知，啊、哦，这视察是改视察知。有时会用视察意，好，意思是一样的。那五种非量里面呢，加上比量跟限量，共有七种，这是一般心类学所讲的七种心法。好，就是非量有五个，那属于量呢有两个。首先我们看已觉智，不论限量或比量，他们后面升起的都是已觉智。换言之，已觉智乃量之后会升起的东西。好，其余四者只是未升起量之前都会有的。好，这是从前后因果关系来看的。简言之，好，量之后升起的乃已觉知，量之前的则是其余四种都会有。先这样想。好，那这边没讲到。好，那我们看已觉知。我问你哈，限量的、隐身的。好，已觉知，好，已觉智也可以，一定是无分别吗？啊，一定是无分别吗？啊，啊，我们现在人生的已觉智有无分别的是，例如，举例，例如，给你们猜，哪些是限量隐身的已觉智？先施情出，势力，好，忘记了，忘记了，好，分一下，例如什么？跟限量的第二刹那，异限量的第二刹那，啊、哦，再来是自证限量。如果讲经部中自证限量的第二刹那，那余切限量的第二刹那，对，余切限量应该没有，可以哦。为什么余切限量？第二刹那没有。不是第二刹那，一切限量的再觉知可以了。好，一切限量的再觉知，这了解吗？跟限量第二刹那可以吗？了不了解？啊，可以吗？例如说我看到佛像，我盯着他看，我脑筋第六意识还不想，还没有想说他是佛像，还不想说他们颜色，都不去想，只盯着他看，然后脑筋第二次没有动，只是眼睛盯着看。啊，第一次看不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一起下去有没有？会不会？那这个就是嘛，跟限量的。好，耳朵也是一直听，哎，不做思维，只是听而已。但你在说思维，就是分别心去喽，只是盯着看啊听，但是脑筋没有动的，声音一直进来而已。了解？那叫跟向第二刹那。意向第二刹那是什么？神通。你神通入定的时候，你看，看。看的时候一直看，哦，入定的时候没有分别心哦，一直看，看完整个过程后，然后呢分别心哦，才回忆一下刚才看到什么。所以一般讲神通会跟你讲说，哦，刚才看到什么，心里在分别心的，但他会先定一下，先安静一下，安静的可能有的短，有的久，那这个久的时候，他就看过程， 前因后果，可是他不了解，他必须啊、哦、看到了，然后醒过来出定的话，再跟你讲哦，刚才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意限量的有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就是神通啦。对，然后呢，自证限量就没问题啦，因为你跟限量有第二刹那，自证限量也就第二刹那，意限量有第二刹那，自证分就有第三刹那、第二刹那。随着心事，心事上限量，自证分就限量。心事是在觉智，自证分就在觉智，就可以，这没问题啊。因为不懂，很好。不问我就略过去了。好，请说。好，所以自证现在第二刹也很多，例如说我们讲看到一个人，然后呢眼根得到他，对不对？然后呢在眼之好，不是一个人出来嘛齁，相分。当你一直盯着眼根子盯着看，还没有到分别心哦齁，分别心还没有去想哦，没想到看到什么人啊，什么颜色还没有去想哦，一直也在盯着。盯着的时候呢，这是前一刹那哈，眼根的前盯着前一刹那，盯好第二刹那产生嘛，就第二刹那产生眼视。好，所以呢，你在盯着好盯着，变成后面啊一刹那，对吧？就变成后面的第三刹那，继续产生眼这个相分，转后推啦，了解？我们说眼根会盯着人盯着看呢、啊，可是没有想东西，有没有？会不会这样？会啊哈，所以前一刹那会产生第二刹那眼知，然后这往后推，后面一直要盯着看，就会产生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一直延续。所以呢，这个叫眼根限量的再觉知，可以。然后呢，在同时，当你产生第二刹那的这个相分的时候呢，它同时有几个自证分，自证分会把你当时看到的把它记录下来，像我们很多记录嘛哈，你知道。行车记录器有没有？还有嘛，飞机的黑夹子，都是把当时状况记下来。所以第二刹那产生眼智的时候呢，自证分是更是同时的。既然是第二刹那，它就产生什么？这是根限量嘛，哈，这是根限量。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自证限量。那既然第一刹那是根限量引发自证限量，那么你第三刹那呢？有没有自证分？一样哦，每个心事当下都有自证分哦。好、哦，所以这个叫什么？自证限量的再觉知，因为它已经延续了，了解？所以它自证限量的再觉，自证限量的再觉知，因为这里是第三叉，就是再觉知了。以根现在来说了，这边再觉知。好，那既然是再觉知，那自证问也是嘛，自证限量的再觉知。好，这边有问题，可以哈。好，再来，我们到分别心，这样会不会太偏了？把移过来哈，重新写一下哈，这样懂吧？懂哦，不懂尽量说哈。我们学法要把它弄清楚，不要让它不清不楚的，要带过去，这样就不好意思了，就浪费时间哈。这是前一刹那哈，这是前一刹那，然后他会盯着看的哈，所以这个是哈当下哈，当下得到什么眼根限量，那我继续看哈，继续看，往后哦，继续看就引申嘛啊，第二刹那，第三这样过去。这第二呢，第三呢叫什么？在根限量的再觉知。好，啊，在根限量当下呢，就一个自证分。好、哦，它是跟心是一起的。所以既然它是根限量，所以的自称会叫什么？自证限量。好，那既然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呢，这个再觉知也有一个嘛自证分，因为它要汲取你当下心思的相状，所以既然是。跟现在是再觉知，这自成本叫也就是嘛再觉知。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哦。好，再来分别心。好，那看到第三刹那我不看了，就是我不再专注在看了，我直接嘛看到分别心。好，分别心我就想，哦，这佛像好庄严了、哦、那也是分别心现起来一个像跟一个异共像、哦、这是形状颜色、哦、这异共像 这两个是一起的哈。所以当下呢，也有一个什么自证分，每个心事后面都有个自证分。好，那问你，自证是分别心还是无分别心？自证有没有分别心？不，没有。自证会没有分别心，所以自证一定是无分别的啊。它也不是分别心，无分别心，都当下不分别的，它是如实的把你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已啊。所以它没有分别的啊。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自证限量，了解？因为这个镜跟刚才镜有没有一样？这个现在分别心的镜跟刚才眼根支的镜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它加一个异构象哦。刚才这里只有形状、颜色，对不对？没有异构象啊。现在是异构象混杂在一起的哦，所以这个是镜是新的哦。如果说这个镜跟这个无明现的镜跟前面的镜一样，啊，那个叫做也叫自证限量，再觉知的。可是呢，无明现的镜跟你根识的镜显现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无明现的第一刹那显现的呢，也叫什么？这个自证分叫什么？自证限量。OK， 那大家第二延续一直延续的时候呢，在这嘛自证分的自证限量的再觉知，所以自证分没有分别心哈。没有分别心。好，那问你，我们跳到一个跳快过去了。如果说再加前面再加一个，比如说我前面再加一个啊，无分别的第六意识。对不起哈，乱涂哈，所以你们要改来改去很麻烦哈。刚才这一次写好就好了，为什么又插一个进来？好，对不起，想到了。好，刚才是这样哈。好，所以它中间跳过一个无分别第六意识，这是。什么样的心事？七种心事哪一种？哈，七种心事啊，限量、比量、再觉知、限未定、色差、是疑、颠倒之，哪一种？对，是限而未定。问你，限未定当下有没有自证分？哈，有没有自证分？哈，有啦，有自证分啦，每个心当下都有自证分啦。啊，自证是什么？因为它限而定，所以自证分呢也是限而未定，了解？所以心事是限未定，当下的自证也限未定，所以自证有三个：自证限量，然后呢再觉知，然后限未定。因为心事当下是限未定，自证分就限未定。哎呀，好，有问题。所以无分别心的再觉知有哪些？哦，这些根限量的再觉知，意限量的再觉知。自证限量的啊，再觉知好，余界限量再觉知，这个麻烦了。好，这样懂了哈。我们现在讲余界限量再觉知。好，我画个图哈，就说在见到位，见到位就是现证空性当下有两个道，哪些道？好，一个也是吧，我们讲一个是无间道。好，我们讲然后无间道。后来我们先讲入空性根本地，先解释入空性根本地啊。第二个获得智，我想这样写不好，获得智。所以见到分两个，一个入空性根本定智，一个是好，这个定智也是获得智。那入空性根本净智呢，又分两个，好，哪两个？一个是我们讲无间道，一个叫什么解脱道。为什么要入无间道？一开始要把片性烦恼对峙，把它砍杀，好，那砍杀呢，结束了就得到解脱道，就得到什么灭谛，就把片性烦恼断除了，大概灭谛。所以这里是在现任空性根本自定里面的力量，把力量把烦恼对治，然后一个是完全杀完，好，这是两个自两个道的功能。那后的字是初定，好，初定，初定完呢，它是嘛？这是集聚什么资粮？这是嘛？这我们叫智慧资粮。靠着智慧资粮呢，断烦恼。那为什么要初定？哈？给你们猜， 为什么要初定？因为积聚福德资粮，你没有福报，你要往上修，没有办法，福报不够。所以虽然你空性的力量很强，但是福报不够，也没办法去断烦恼。所以断烦恼便是什么？福慧双修，有这个力量，福德也够，智慧也够，才能断烦恼。所以为了断更深层的烦恼呢，去获得是嘛？啊，积嘛，积聚福德资粮。好，但是积聚完呢，开始要什么？差不多了啊，我入定，再入定，入空性根本定。那么你，我入了空性根本定，跟这个字有没有一样？那接下来呢，入空性变就变满，我们再讲见到变修道了。如果当你可以升起无间道的时候呢，好、哦，这个叫修道位了。它的定义不一样，但是这个开始要入无间道，这个、空性根本定之前，要不要先酝酿一下？要不要酝酿一下？酝酿一下啊！这个酝酿的字跟这个字有没有一样？一样。所以这个呢叫什么？余且向量的在觉智。你这个对境的智慧跟前面的这个一样，都是一样的，可以吗？那我们讲是这个吗？这个也是余且向量在觉智吗？问你，无间道第一刹那嘛，解脱道第二刹那。那问你，解脱道这第二那个无间道第一刹那，解脱第二刹那，那这个解脱道是不是余且向量在觉智？你就是不是？他第二刹那，哈？无间道就余且限量咯，无间道就算余且限量咯，现证空性就余且限量咯，就在现证空性根本定里面咯。那问你，第二刹那的解脱道是不是叫余且限量的在觉智？没有所续啦，这是延续啦，哈，所以他是不是在觉智？应该算吗？同意的请举手。啊，同意这个解脱道是余且限量，因为这个叫余且限量嘛。第一刹那就余且限量了啦。啊，第二刹那解脱道是在觉智吗？赞成是在觉智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其他呢？不赞成的请举手。一个啊，其他呢？你怎样？这个哈，解脱道我们之前讲过嘛，这个也叫余且限量。它不是在觉智，为什么？因为在现任空性，空性根本定那个能够断烦恼当下，都是靠什么？靠自力。我们之前有讲过自力有没有？在断烦恼那个见道或是什么入空性那个无间道，都是靠自力的。它不是心事延续，不是心事延续。所以呢，第一刹那是靠自力，然后来证得，所以叫限量。第二刹那解脱道也是靠自己的心事的力量，无我慧的力量去证得断烦恼的，所以呢，它还是靠自力，所以呢，它还是余且限量，两个都是余且限量，很好。所以无间道、解脱道都叫余且限量，虽然它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分别，但是都是叫余且限量。那嘿，大家就不至于就靠前面心事延续，例如说我们讲富二代，有没有听过这名称？富二代他钱从哪里来？从爸爸妈妈那边来的、啊，所以他不是自立啊。哦，如果说讲创二代，哦，没听过名词，哈，创是重新再创业啦，靠他父亲的这种资金，然后重新再创业，这个就是有在也是限量啊。他不是完全跟前面一样啊，他要去开创另外一个事业，是利用他爸爸妈妈的这个力量去再创造。而富二代是嘛，守成嘛。啊，这爸妈的事业就守成嘛，就继续，这个叫嘛富二代，富二代叫在觉智啊，创二代叫做限量啊，了解？所以呢，这个解脱道是靠无间道的力量，但是呢，它必须在创造，靠自力再去创造，所以它叫限量，一切限量，一切限量，它不是在觉智，只要限量就不在，第一刹那就在限量，第二刹那以后才叫在觉智。啊，第二，我们误以为这个第二刹那当然是在觉智了哦，可是不是，因为它靠自力。去对境的，所以它不是在觉智。如果在觉智是嘛，就是前面的心是我延续下来而已。好，可是它不是，它没有创造的这种力量，自力的作用。所以它叫余且限量。那余且限量在哪里？就在这里。重新入空性根本定，为了 断更深的修道位的俱生烦恼，重新入空性更，可是他没有力量断俱生烦恼啊，还没有力量啊，所以这里时候呢叫于邪限量的在觉智，这样可以。所以在智不是在这里解脱道，而是在重新入根本定要断俱生烦恼，还没有力量断之前的空性根本定。好，懂吗？合理吗？接受吗？有疑问可以问。啊，这比较麻烦了，嘿，请说。对，还没有到无间道之前。无间道所对境又是俱生烦恼咯。他不是对那个片剂的哦。所以他所对的是俱生烦恼开始断的时候，他境就不一样了。他重新一个新的力量了。对，这个都靠自力。对，也是于邪限量，没错。所以每个地都有新的于邪限量。好，再讲到无分别的哦，再讲有分别的。无分别懂了吗？哈，无分别懂了，再觉知可以了，有个概念了哈。好，来看有分别的，你们怎么学这么麻烦，那么复杂，会不会？哈，好，不是啊，有人说这跟我修行很遥远，那个是见大会圣者的呢。离我很遥远，但是我们有目标，清楚这条路怎么走的时候，当你真的现证空性，你就不会慌啊。我们会，如果不懂教理，现证空性会慌哦。下步怎么办？你会慌，因为没有教理辅佐啊，你会慌啊。真的达到那个定，相当于修定，修定啊，胡乱修了啊，念佛也好。但是当定静的时候，下一步要怎么走，你不晓得，你会慌。所以我们才讲五蕴魔嘛。对不对？五蕴魔，我十阴魔，我没有。我们讲那个《楞严前经》讲什么？十阴嘛，对。啊，五十阴，嘿，五十阴魔。为什么五十阴魔？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转，你执着在那个定，你不晓得那个转折、那个现状、那个现状怎样，这一步得到了，下一步要怎么做，不晓得，所以会执着在那里面，会恐惧，无所适从，才五十阴魔出现呐、啊。五十阴魔是从五蕴里面出现的啦。五蕴乘以十个烦恼嘛，所以每个蕴都有十个烦恼，五蕴都有五十个烦恼啊。所以你不认识烦恼，不认识五蕴它相状，你就会执着，当然烦恼就生出来，烦恼生出来入定就什么，就走差了，好，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对教育能够清楚，我这一步得到，我下一步怎么做，都很清楚，你就不会慌，而且对你修行的会很扎实。哎，我现在修到什么境界，我自己清清楚楚的。这样学教理有没有用？很用，很有用啊。那我说没有教理怎么可以修到定？因为你过去生修过，过去生修过，所以你修定得到的时候是过去生修过，没有人教。但是呢，你停在过去生所修过的，没有再进一步的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去成长，没有得到新的成就，就很可惜啦。所以对教理了解，那一步一步的走，可以得到新的成就。啊，如果只是现在过去的习气。啊，例如我修打坐很喜欢哦，啊，没有人教自己打坐，就停到过去修的而已啦。你要再进更上一层，很难的，甚至会走错，我们叫走火入魔了哈、哦。好，所以有分别的再觉知有哪些？有哪些？给你们猜，给你们猜，两个吧哈、哦，啊，忘掉了哈、哦。有分别的，例如嘛，限量隐身的。哦，这个有就不用讲了，有分别。我们再举例了哈，例如说这个，一，好，看到刚才图又画一遍，好，眼知相分，好，那无分别，第六意识，好，再来有分别，第六意识，好，那有分别第六意识产生这个影像啊，好，这个影像，当然有异共相了哈。问你这个影像从哪里来的？如果这边有根弦量的话，啊，这个、影像从哪里来的？啊，是从眼知的心王来的呢？啊、哦，还是从无分别第二识的心王心所来的呢？还、啊、来个嘞？这个影像从哪里来的？哈、啊，眼知哦，为什么这个没有力量？因为它是现恒未定，没有力量的。只要现恒未定的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没办法把这个相状传到下一刹那。了解？例如说， 爸爸妈妈空空如也，没有钱没有财，他不肯留财产给子女的啦。他既然现未定，就什么都没有嘛，空空如也，所以他没有什么交代给下一辈、下一个、下一代的说啊，我有什么一些遗产要给？没有啊，空空如也，现未定是空空如也啊。哦，所以必须靠什么？前面有量，有这个量，量就是有得到的意思哈。必须有根先量，心王心所，心王的力量传过去的。所以我问你，这个相分是从哪里来的？从根先量来的。好，那但是有分别，有分别，有分别，有分别，有分别，所以它叫什么？限量引生的分别在觉知，这是一个，可以哈。所以我们可以分两个，分别心的第一餐啊，就是最分别心的第一餐，对不对？好，是不是？所以分别心大餐呢是啊，限量引生的在觉知是有分别的。还有没有其他状况？有，例如说，比如说你曾经看过我们某一位同学，然后呢，你看过了，然后呢，有一天你在买早餐，刚好他也在买早餐，哎，我也看到了，所以回忆，回忆，所以靠回忆的力量，不是分别心，就是回忆的时候呢，啊，我以前看过你，所以回忆呢，重新看过，对这个形状、颜色产生熟悉感，那个叫什么？也叫分别心的再觉知，你曾经用根识看过，所以回忆啊，不一定要看到人呐、啊。例如说，我们讲，就说我们讲，这个杯子，杯子看到大家看到对不对？好，请问刚才我拿什么颜色的杯子？对，所以你要不要回忆？啊，那也叫什么？根限量的引生的分别再觉知，靠回忆，因为刚才有看过，了解。所以靠回忆的，这两个都是分别心的在觉知。好，有没有清楚吗？所以在觉知有分这几个。好，在觉知可以好，好，可以的话我们继续。所以产生量之前，这个量之前大家都讲比量了哈。比量之前呢，有视察思啊，见而未定疑。我们看那个第六讲第十一页第二段。所以整量之前必须要靠视察知啊，这个视改知，不然会混淆了哈。我们到底讲心王心所，还整个心事会混淆，所以讲知是整个心王心所啊，包括进来这个心心啊，见而未定疑，还有颠倒知的四种，其中与心量完全相违或错得太离谱，就是嘛颠倒知。然而颠倒知还是能慢慢往量去靠近。啊，如果靠近呢，就是说颠倒之会先变成什么？先变成疑，好，再由疑渐渐成为视察之，再由视察之啊，慢慢变为成为量，就比量，啊，这个量我们可以后面是比量。这里为什么要跳过限额未定呢？正因为限额未定或见未定也不是错。也不是对，只是不了解，他没有一个确定或者专注在境上面，或者说他没有什么特别变化在里面，所以呢，四种分调里面呢，以视察知啊，以还有颠倒知三个为主，也就是呢，颠倒知会慢慢变成疑，疑慢慢变成视察知。而视察之再转成比量，那这个量是哪个量？就是比量，我们要有比量渐渐培养成余且限量。比量怎么变成余且限量？哈啊，比量怎么变成余且限量？通过什么？止观双运。所以渐渐培养以后，下面加一个什么？止观双运。哎呀，那修行次第就是如此。好，再看下一段，由颠倒知而产生疑，而视察知，而比量，而余且限量的次第，这是简述。其中的过程其实是挺复杂的。例如，颠倒知变成疑的时候呢，疑分三种。负面想法多一点的，我们叫什么？ 染污仪，后面下面写个染污仪。如果分分平平的，我们叫什么？等分仪，一半一半的哈，会写哈。然后呢，正面多想一点，我们叫善法仪。那就像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应该是常法哦，这是负面的想法多一点的仪，我们叫染污仪。一切有为法是常法哦，还是无常？有点不太确定哦，平等。两边都是平等平等，这个叫嘛等分仪。一切法应该是无常哦，虽然不太确定，但属于正面的想法多一点，这个仪呢我们叫善法仪。总之呢，在顺序上是从颠倒知、这个知到仪，再慢调整到正面的仪，然后再渐渐转成视察知。好，那我们怎么从颠倒知慢慢转成染污仪，或是等分仪、善法仪到视察知，哈，你们经验是什么？对，听闻，多参考别人的意见，多广闻，不要一直封锁在自己的概念里面，要多广闻，那不懂多请教，那多跟别人沟通，这是把我们错误之见转为正确之见一个管道。好，所以看视察知，视察知有五个阶段。好，那有我们说有解脱，有佛的果位，这个时候呢，可能处于什么疑的阶段，也可能属于视察知的阶段。好，那问你，我们认为有解脱，有佛果位，相不相信？相信嘛，可是你有没有产生别量？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相信有佛有解脱，这个心事在停在哪一个心事？哈，视察知。我们现在对三宝的相信都停在视察知，还没有成比量。如果成比量，为什么它会嘛会出来？当你看到一个镜，就想到三宝；看到一个镜呢，就想到解脱。可是量还没有，所以会做一些事跟三宝、跟业果，或是跟解脱相违的东西，有没有？会不会？我会不会生气？会啊！生气是不是跟解脱、跟成佛相违？对啊，所以我们是有相信，但还没有产生量。好，所以视察是有五个阶段，要一步步往上进步，能接受正确的因。这个正确因就是止因心，就符合三个中法后片前片，接着即可渐渐提升到比量的层次。自量道跟加减道修的就是比量，好，之后才会渐渐达到瑜伽限量。有这样的次第，你们要了解一下哦。今天好像没有办法讲内蒙，这个不是讲。那为什么从开始比量渐渐得到瑜伽限量呢？你们有了解吗？要不要讲五道？好，我们说进入我们大圣的入门是什么心？入大圣道之门，不会心。入上士道之门，对，入上士道之门是大悲心，入大乘道之门是菩提心，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学过广论，对不对？广论上师乎，什么时候才称为上师乎？因为你升起大悲心才叫上师乎。什么时候你叫菩萨？哈，升起菩提心，任运菩提心才称菩萨，了解？所以上士乎就称嘛，你是上士道的，就大圣种性行者叫上士乎。但大圣种性行者一定是菩萨吗？不一定，因为还没有升起菩提心，所以当你升起任运菩提心才称为菩萨。那就是入大乘之门了。为什么菩萨？开始往佛道迈进的人才叫菩萨，大悲心还没有开始往佛道迈进呢。我讲三大升起的资粮是从什么心开始算起？任运菩提心哦，所以你有大悲心还不算三大升起的资粮里面的开始哦，一定要入大圣之门才开始算是几句三大真气，这样直接自己看往佛道迈进的第一步啊。好，那第一步既然是以菩提心为主，那我们叫菩提心进入之后呢，开始嘛几句资粮，资粮道。那这个有分三个下中上，下品是什么？就是升起任运菩提心。我们现在讲大圣了哈，如果小圣呢，就任运处理心。那中品呢？得空性的比量。这空性一定，如果说应成派，一定是最高的空性见解哈。 所以这里呢，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可能在听闻，这是闻嘛，闻所成慧，开始要听闻空性的道理。当我们听懂了，就得到嘛闻所成慧。所以我们对心理学有没有闻所成慧？有。以后我们讲到中医建立，你如果了解，也叫得到空性的闻所成慧。但是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得到这两道？听懂了有没有得到这两道？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菩提心。好，虽然有空性听懂，但是没有菩提心，不算这两道。好，那这空性比量呢？我们叫什么？思所成慧。好，所以就比量开始哦，然后呢，再得空性的值。所以空性的比量这个觉受啊，比量不是道理哦，是一种觉受哦。你升起比量是一种觉受哦，前面视察是还在思维啊。思维这个道理是不是得到一种肯定的时候是一种觉受，不是在比量转哦。哦，如果在道里面转，那个不叫比量啊，通在视察室哦。好，所以比量是一种觉受，用这个觉受呢为所缘得空性的止。止就什么？至少什么？味道地定，初禅味道地定。然后呢，再来嘛，进入嘛。当你出来就得到嘛，加行道的卵味，啊，卵、丁、人是第一法。好，那你初定，这个初定后，一般来讲这是连在一块的了，连在一块的。一般来讲啊，那除了一些人啊，一些什么急于解脱的，急解脱有两种啊的话，一个是叫。我们叫具解脱，一个会解脱。阿罗汉有两种，就是根器来说了哈。以根器来说了，根器来说哈，一个是具解脱，一个是什么会解脱。如果是会解脱，因为这个在这三品有三刹那哈，有三刹那，这个一刹那，在另外一刹那。啊，这嘛，第三个是十边际刹那。如果会解脱呢，我证得第一刹那就出定了，哦，这是会解脱的。会解脱的话，我证得啊空性的止第一刹那，我证完我就出定了，不再继续了，因为他急于解脱，不想要浪费时间，所以这种人呢就没有得到啊初禅，没有得到初禅，就没有神通了。我们说要神通，一定要色界的初禅以上才有定力，才有神通。可是他没有得到初禅，所以他得到会解脱，但他有止观双运哦，靠着味道地定也可以修止观双运哦。哦，所以他急于解脱，所以用初禅的啊味道地定的止观双运证现证空性，在证的阿万果，了解？所以这就没有神通。那一般讲，我们都会经过这三刹那，大圣跟具解脱者，因为他第二刹那就没办法停了。第二刹那这个中间的十边刹那没办法停了，第二刹那证完马上就到嘛卵位了，都加行道出来就出产的啦，所以第二刹那证得就没办法停了，这三个一定是在一座间啦。哦，但是你会解脱，他证的第一刹那就出定了，所以他没有证得出产的定力，所以他没有神通，这样可以吗？好，
他不是已经发起菩提心了，他可能就是一刹那。
我讲阿罗汉呐、啊，阿罗汉，阿罗汉，大圣一定会证完呐、啊。大圣不急于解脱，他是急于要度众生。度众生神通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大圣没有神通很难度众生的啦。众生难刚强难调难服，你没有神通没办法折服的。所以讲大圣一定证完，我讲是阿罗汉来说啦。阿罗汉会解脱，他就不想要多待一刻。所以他头嘛第一刹就出定了，我讲是会解脱的阿罗汉，菩萨没有会解脱去解脱这种分别啊，一定先证完，证完那得到卵位初禅才出定，了解？好，所以这里呢一直到见到位，对吗？开始见到嘛，无间道，好，解脱道，对，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啊，如果大圣的这边也分三品了、啊，下中上，到上品一定跟这个嘛一座间， 所以中品会出来，上品哦，对，上品一坐间就去了。所以到这里，到这里，这上品之前啊，这个都是什么？靠空性比量的延伸，这个可以叫再觉知啊，靠比量的延伸啊，那到这里才叫瑜伽心量。所以这个要靠什么？因为得软位一定要什么？紫光双运的摄持，出产以上啊，紫光双运。靠定的紫光双运的再觉知，慢慢修修修修修，修到呢完全异共相不见的时候，就变成现真。靠串习力啊，本来是异共相模糊的嘛，越修越清楚，越修越清，越修越清，修到完全如同眼睛看到的一样呢，就是限量，变成一切限量。那是靠紫光双运的力量，还有靠空性比量的再觉知的力量。可以，
知量道的分下中上嘛，那到见那个四谛第一法的下中上，那他这时候他是怎么分
啊？
他是以什么在分？分说他正那个下中上。
哦，这个下中上没有看你空性的程度模糊不清楚，但你又也可以从三十七菩提分来分呐、啊。三十七菩提分就更细啦、啊，那以后再说好了。我们到地道再说好了，不越讲越多了。好，所以呢，是靠比量的延续，哈、哦，这是比量在这延续，然后证得瑜伽限量，可以哦。好，让我们休息一下了。